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系李冰。以下请听详细内容。法新社报道 ，WHO 表示，因为流行病学同实验室资讯有限，5月13号到6月2号，总共有780起通报案例，恐怕被低估。WHO 指出，其他国家亦将发现病例，病毒将会进一步散播的可能性好高。除了遭到隔离的病人之外，几乎没有住院治疗的通报。根据 WHO 非流行国家当中通报最多案例的几个国家，包括英国有207例，西班牙、葡萄牙、加拿大、德国有57例，亦有欧洲和北美以外国家出现病例。阿根廷、澳洲、摩洛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病例数都是个位数。非猴痘流行过，只要出现一起病例，就会被视为爆发疫情。WHO 指出，一些国家通报的新病例，不仅只是之前确诊病例的已知接触者，还有一些传播链被漏了，有病毒传播未被探测到。WHO 最新疫情通报中指出，虽然当前对人类健康和公众的风险仍然很低，若果病毒利用机会在非流行国家自行发展成为广为散播的人类病原体，那公共卫生风险可能升高。通报指出，考量到这个是首度出现很多猴痘病例和群聚感染同时发生在非流行和流行国家， WHO 评估全球风险等级为中度风险。WHO 表示，出现病例的非猴痘流行过，目前为止没有通报死亡病例，但流行过持续通报有新增病例和死亡病例。WHO 将黑麦隆、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利比里亚、尼日利亚、狮子山、加蓬、象牙海岸列为流行过。另外，加纳有动物感染病例。上述流行国其中前7个在今年头5个月总共通报了66起死亡病例。根据韩国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韩国和美军在今日凌晨陆续向日本海发射8枚地对地飞弹，分别是韩国射7枚、美国射1枚。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韩国实施联合地对地飞弹发射行动显示韩国具有立即精准打击挑衅源头的能力，同时韩军亦强烈谴责朝鲜频繁射弹的行为，呼吁朝鲜立即停止加剧朝鲜半岛军事紧张和安全威胁的行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当日时间周日上午9:08至9:43，朝鲜从平壤、顺安等多地向东部海域发射8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些导弹在25公里至90公里的高度飞行了110公里至600公里。韩国外交部表示，韩国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别代表与美国负责朝鲜事务代表讨论了朝鲜的这一挑衅，亦和日本同行进行了通话。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周日表示，朝鲜发射了多枚导弹，这种行为不能容忍。他在简报会上说，至少有1枚导弹具有可变弹道，这表明他可以规避导弹防御。美国印太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朝鲜多次发射弹道导弹，凸显了其非法武器计划的破坏性影响，但该事件并未构成直接威胁。朝鲜这次导弹发射正值美韩刚刚结束联合军演。美韩海军从6月2号到4号在日本冲绳海域联合进行航母战斗群演习，这个是由上个月韩国总统尹锡悦上任以来同盟国首次联合军事演习，亦是由2017年11月以来美韩首次有航母参与的双边演习。美国总统拜登5月22号在访问韩国时表示，他并不担心朝鲜在亚洲进行核试验的可能性，美国已经准备好应对朝鲜的任何行动。拜登还表示，若果他确信朝鲜领导人真诚地进行会谈，他会考虑与金正恩举行会谈。适逢六四事件33周年， 华人社会唯一的公开悼念活动，6月4号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举办，包括在台港人和外籍人士等在内的2000人亲临现场点灯，缅怀受难的亡灵，并见证香港大学遭移除的国商支柱在台湾重建。台湾朝野主要5个政党都发表新闻稿或声明悼念六四，而另一边，在香港警方高压限制示威活动之下，香港民众连续第3年不能够举行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只有个别市民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以不同形式悼念。香港当局六四当日袭击了任何试图公开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活动，并逮捕了几个人。多间西方驻港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纪念天安门事件的帖。当地媒体报道说，中共外交部已警告他们不要这样做。不过，世界各地都在悼念这场血腥事件受害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在20个城市协调烛光守夜活动，要求伸张正义，声援香港。该组织在伦敦中共大使馆外举行烛光晚会，集会除了香港人之外，组织者还邀请了其他人权组织的成员发言，包括海外西藏和新疆人，同埋播放天安门母亲组织成员的录音发言。入夜之后，参与者高举烛光，借以纪念六四事件受难者。1989年6月4号，中共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和周边血腥镇压民主示威，人权组织估计有数千人死亡。2017年解封的英国政府档案曾经估计死亡人数达10000人。六四事件入面，中共军方曾出动坦克对付示威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博士、专门研究香港历史的崔永健指，香港人在英国悼念六四演变成为连接海外维吾尔人、西藏人甚至是乌克兰人。周日，商务部长雷蒙多接受 CNN 采访，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正在考虑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以缓解通货膨胀时，他说，我们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事实上总统已要求我们在他的团队中对此进行分析，所以我们正在做这件事，总统亦将做出这个决定。他表示，还有其他产品，好像是家居用品、自行车等，可能会取消关税。他认为权衡取消这些产品的关税可能是有意义的。不过他补充说，政府已决定保留对钢铁和铝征收的部分关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和钢铁工业。雷蒙多还表示，他不同意拜登$19,000,000的美国救援计划助长了当前高通胀的讲法。他认为国会在一年前通过了 COVID-19 救济方案，然后签署成为法律，这个是拜登上任第一年的标志性成就。另一方面，雷蒙多还告知 CNN，他认为持续的半导体芯片短缺可能会持续到2024年。他强调，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并通过芯片法案，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拖延。该立法旨在加强美国半导体制造业，以令到美国对中国更具竞争力。美国之音指出，拜登曾表示，在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激烈的贸易战中，他在度考虑取消其前任在2018年和2019年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而之前中共一直在度争辩，表示降低关税能够降低美国消费者的成本。为期一个星期的美洲峰会即将星期一在洛杉矶展开。这次峰会举行正值中共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快速增长之际，峰会由6月6号会由一些低层活动开始，然后各国领导人陆续抵达。拜登总统星期三正式开启美国由1994年以来首次主办的这次峰会。据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报报道，离美洲峰会开幕几日前， 白宫仍然在度最后确定邀请名单，以迎合墨西哥左翼总统佩洛斯奥夫拉多尔。奥夫拉多尔曾威胁，除非所有美洲国家都受到邀请，否则他不会出席。白宫先前曾计划不邀请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这三个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与会，指他们是独裁专政国家，而是邀请这三国的公民组织代表。但这个令到一些美洲国家领导人不高兴，包括墨西哥总统。而华盛顿已经排除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领导人参加，目前不清楚古巴是否会在会上被代表出席，而多数国家领导人都表示无论如何都会参加。路透社说，随着美国南部边境涌入创纪录的非法移民，拜登总统面临压力，预计他将谋求获得限制非法移民人流的承诺，尤其是由墨西哥和中美洲。拜登助手说，正在努力完成一个雄心勃勃的移民声明。不过一位高级官员在受访中淡化了移民问题在峰会上的中心地位，强调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更广阔，包括经济、气候政策和从大流行病疫情中恢复等等。